继续我们来看到恭敬守护佛塔的方法，施利引宣主所引的四分律的文。在讲之前，我们更正一下，上次讲过的一个部分啊，我们这里都有录音录影啊，所以呢，有责任呢把它更正一下。第一点就是上次讲到佛下倒立天的时候啊，有这个从那个金色的这个阶梯走下来，是第四天护持下来的啊，不是梵天王啊，这个地方更正。然后这个佛像啊，补充一点，第二点就是补充我们对于佛像啊经像，假如照的不是很如法，不好看，也不要就因此就不恭敬，也是要对他恭敬啊，这样才能够生无生慧啊。这是两点更正。好，请翻回41页。刚刚谈到照立佛塔的时候呢，有三种材料是石头还有木头，或者是说没有烧过的这个砖胚来做。那做完了以后呢再继续呢把它粉刷一下。那古代怎么粉刷呢？就是用黑色的那个材料，黑色的黑泥，或者是白色的，用这个白灰或是白土这样来粉刷来修饰。再来师父利又说应安地基要做这个地基，来使得这个佛塔能够稳固不会地震呢就把整个就跑掉了就歪掉了还有呢四边要做栏杆还有呢栏杆上面叫做榫，横的是叫做榫，直的呢叫做栏，这样来保护佛塔另外呢我们要供养这个香花在塔上建好了后还要供养香，供养花在塔上有的这个密教的这个佛塔，他们还很讲究，还挂这个挂旗子这样子来供养这样装饰得很漂亮这样来供养佛塔另外我们佛塔内呢可以安放呢安置这个帆床幡然后呢还要放一些梯凳盖物因为在佛殿里面呢我们挑高都很高所以呢要挂东西的话，我们要有这个很长的梯子要准备好，随时放在某一个角落随时要挂才方便，而且呢只能佛堂用才不要才不会拿到别的用途呢把它弄脏了专门放在佛堂里面比较大的寺院在佛龛的底下常常就放，或是在储藏室旁边有设计放这个很长的梯子用来悬盖整理佛堂用的因为呢在悬挂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踏到佛像，甚至莲花座也不能够踏所以那个梯子要准备好第二点呢 施文帝又提出指出呢，要制止这个践踏污损，刚刚有讲过了哈，就是呢，我们不能够在不得上塔上拦损上，就是呢，我们在佛殿呢，不能够踏在这个栏杆上面，否则呢，这个护法神啊会生气，会让他产生嗔恚不喜，因为呢，这个佛有嘱咐呢，四天王天啊，各灵鬼神呢，在冥冥中呢，守护保护这个佛庙佛塔所以呢，我们假如踏在这个栏杆上面呢，他们护法神会生气的假如不懂，别人教了以后，我们赶快去忏悔稍微要注意一下但是也不要矫枉过正在后面呢，我们谈到就是呢，你什么状况可以踩呢？就是不得已的时候像比如说有些特殊的东西要去拿那这个你这个梯凳呢不方便架上去只好踩上去在悬挂一些装饰品的时候要供养佛塔的装饰品，不得已的时候就开源但是平常还是不能踏上去再过来看到第三点，我们佛塔呢要把它覆盖有些供养的东西假如是在陆地的话，那东西会风吹雨淋会脏掉所以要盖一下，要用一些布料等等呢，或者是上面再加一些特殊的一个建筑遮雨不要让这个我们供养的这个水果就在那边淋雨各种的供养的东西不要晒太阳晒坏了或是淋湿了不要有风渍雨渍受到雨水的淋湿或是风吹来把它飘散所以常常有时候比较下功夫的话，还用玻璃框把它围起来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被风吹散了还有呢，不要让这个鸟来排出一些不净物在上面所以我们要做这些覆盖，是这个原因。第四点呢，到佛堂里面这个怕有灰尘，所以我们在佛堂旁边呢，地上假如有这个尘土的话假如不能铺一些地砖或者是说用种种的这个香泥用种种的香泥把它涂上去那些香泥呢不会产生灰尘涂上去以后就干了，就被硬起来了一变得硬块就不会有这个沙土在上面，那走的话就不会扬起来不会飞扬起来就像铺地砖的意思一样第五点呢还有一些器具我们要安置。什么器具呢印度人呢上佛殿，他们呢因为印度人他们是没有穿鞋子古代没有穿鞋子所以呢僧人也是一样，有些地方就是光着脚 啊，所以呢，进到佛堂要洗脚，所以要装一些洗足器，啊，有个小水池在旁边给人家洗，啊，可以擦干啊等等的器具都要准备好，放在走道旁边，啊，那还要呢做一些围墙或是门，啊。把这个佛堂佛殿围起来啊，晚上守护才方便啊，才不会被盗贼呢来盗取佛堂佛殿的东西啊，啊，而且狗啊猫啊比较不容易进来啊。再过来要佛堂呢准备好了后呢，还要常常要供养啊，要供养上好的美味饮食呢来供佛啊，啊，或者是用这个金子的宝器啊等等的高级的器皿呢来装供佛的东西啊，这样子呢会让我们产生恭敬心，那我们所得到的福报就比较大啊。还有呢使令白衣啊在家人呢啊来坐祭月供养啊，就是唱饭拜啊或是唱佛曲啊啊，在供养的时候呢啊饭拜供养佛陀啊。那这些供养完了后，这些饮食呢出家的比丘沙弥或者是有住在佛塔佛庙的这个在家人呢他们可以吃啊。再过来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佛塔里面的舍利啊，这个我们把这个佛骨的佛舍利呢啊，我们要放在金做的哦金色的这个宝塔中间啊，或者呢放这个生棉生不是生念蒸哈知恩蒸，就是一种布棉布帛啊，棉就是棉布啊，放在里面啊，两种方法啊来保护舍利啊，像现在一般放那个红花等等啊啊来装饰这个舍利啊。那假如是要走出远门的话啊，这个舍利呢装在一个不到一公尺的高啊的一个小舍利塔里面呢，假如要出营啊，像比如说有些庆典呢浴佛节或是比较大的庆典呢要出去的时候呢出远门的时候，还要使令这个畜生啊在运的时候呢还要放在高一点的地方是放在畜生的头上或是肩上，不能放得太低啊，这是要注意的，要恭敬舍利。这里有个图哈，在南京浙江省的这个宁波哈，有个阿育王塔寺的这个舍利塔，这个佛庙里面呢啊，这里面有另外一种那个舍利要放在佛塔里面啊。这个不到一公尺高的一个设计啊，舍利呢放在 佛塔里面。那这个佛舍利塔呢，这个小小的舍利塔在一个很大的桌子上面然后呢这个舍利塔里面还有一个像一个钟的形状然后在钟的底下呢再用一条线呢把它粘住来粘住那个舍利听说这个宁波的舍利塔呢很非常的灵异在以前呢这里有没有记录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记录说这个这个舍利我们假如恭敬心好的话业力不一样所看的呢大小不一样有时候看得很小那比较福报大一点的呢恭敬心大就比较会有时候像看起来像车轮这么大非常奇怪每一个人看起来的因缘不一样福报不一样恭敬心不一样看起来的颜色有时候是黑色的有时候是五彩的非常的灵异这里面记载说这个刚刚在这里它附在一个针上面然后四面有窗这个手不会跑不能够把它让别人把它抢走这个塔的中央呢是中间是空的里面悬了有个实心钟钟底部呢有一个针然后舍利呢就附在针端然后有隔起来手不能够进去看甚至呢它的量呢刚刚讲这个值不一样以外呢这个量也有可能看到有的看到一粒有的看到两粒三粒四粒很奇怪非常的舍利塔非常的灵感有空可以大家去上网去查这个舍利塔的资料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很多资料都放在照片资料放在那个网络上可以让我们来寻找下载非常方便所谓的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就是这样子一个道理再来呢我们守护舍利以外呢的原则师傅你还告诉我们我们要记得要来把佛塔佛殿佛像要把它清扫扫帚的帚帚符假如要用去除掉拂去这个尘土的话用拂尘比较好的这个刷子类似这个意思就是用干净的东西去清除或者用树叶啦古代有的比较没有钱的地方就用树叶或是比较有钱的话就用孔雀毛做成了这个软刷子来清除我们的佛像跟舍利塔来打扫不要让蜘蛛或是长霉菌在佛像佛舍利塔上面这要注意另外呢我们最后一点这个佛塔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装饰庄严它呢常常都用一些香花供养在塔上面呢有时候又罗列上放在塔的地基上面可以把香花供养在地基上面像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有些比较大的佛塔呢它在这个地基的地方 你上去有个围墙，再进来这个地方有个地啊，有个地基哈、啊，在这个地基的位置呢，啊，有这个地方可以放一些香花，有些庆典呢，啊，人多的时候就会有放在这些地方啊，地基的上面，或是栏杆上面，地基上面呢也可以放，栏杆上面也可以放。那邑就是这个木桩，木我们也可以来，假如别人放满了，我们也可以做成一些花串，把它挂在这个木桩上面，啊，也是可以很漂亮，来供养庄严佛塔。那另外呢，都放满了，还可以放在窗户。这个像就是窗户的意思。还有呢，我们也可以把它串起来啊，悬挂在这个屋檐的前面，或者呢用有香味的这个粉末呢啊，香泥就是有香味的粉末呢，做成这个佛手中的这个千佛轮，这个千佛轮像呢啊，来供养啊，也可以啊，也可以呢涂在泥地上面，像有的寺院这个佛殿前面一个地板啊，用一个莲花的这个彩色的这种做成的比较贵的一个地板啊，做成一个莲花的形状啊，这样也可以供养啊，是这个意思。好啊，以上就是怎样来这个恭敬的来守护佛塔，来供养佛塔啊。再过来看到第四个部分，叫做造处，造立佛塔的处所，我们要注意哪些地方呢？啊，首先呢，啊，这个要选择地方，选择哪个地方呢？啊，宣祖引出《升起律》里面讲到，啊，塔事者就是制造塔的人呢，最初在建造僧伽蓝这个寺院的时候呢，要好好去规划思维勘察用最好的地点来做我们的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谓的这个风水的观念就对了这个图哈，这个没有把它连接好，这个有点跑掉了哈。我们在选择这个寺院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风向。在印度的寺院呢，我们因为大部分都是吹东北风啊，印度的北方，北印度啊，主要是北中印度呢，都是从这个印度洋那个叫什么湾呢、印度这个右东边呢有个湾哈、那边呢会吹海风进来然后呢大部分都是东北风比较多所以在印度的这个寺庙呢他们佛塔呢要放在最上风的地方，这个三角形啊就是指这个佛塔的意思，在最上面。然后呢寺院里面呢的围墙在中间所以这个佛塔要在东北方，其塔不得在南在西，应在东跟在北。这是印度的这个寺院的规格，因为他们都吹东北风但是在中国的话呢，这是中国是还是印度哈？因为 印度的伽蓝的门呢要东向东，刚讲到这个地方门要向东边，然后呢厨厕意在西南，就是厨房啊跟厕所比较脏啊，煮菜比较有油烟啊，要在最下风的位置，因此呢就放在西南方啊，这是印度的规格啊。但是我们神州啊东方这里呢的，我们中所谓的东方的这个我们中华这个地方呢啊，因为都是吹西南风啊，都是吹西南风啊，所以呢上风处在西南方啊，所以佛塔要放在这个三角形，就是佛塔要放在西南方的位置，然后呢再来呢门山门的话要朝南，然后呢厨厕的地方厨房跟厕所呢相反的要放在东北方啊，这个南这两个图叠在一起的哈，这个南应该是上面这个图的部分在东北的位置，这样看得懂吗？好，虽然说这个风水方面呢常常说这个我们大圣的佛法不应该这么的讲究这个迷信讲真空妙有可是呢我们也要依循这个世间的一些常法免得大家啦生烦恼而且呢他们有一些风水还是有它的意义在的但是我们不要太迷信因为呢有一句话风水方面的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没有讲过，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们选择好的适当的时间来开光来建佛庙，那个时间当然要注意但是这个时间时辰还比不上我们的风水那风水呢再好比不上我们人，就是住在建佛塔的人人的因素更重要假如我们不恭敬的去随随便便的去制造去盖佛庙的话，盖佛寺的话那是更大的罪过所以人和还是很重要不过呢风水也要也不能说不相信有它的一个时代的意义，有这个使用者的意思这个方向，譬如说风向就是很好的例子了这个要注意。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佛塔的处所呢宣祖又指出升起律讲的这个生地不能侵佛地，佛地不能侵生地就是生人住的地方不能够已经规划好了后假如没有经过大宗师的结魔你不能把这个生地把它规划成佛地，要有正式的僧人大家同意这样做就可以但是规划好的佛地，因为佛已经涅槃了，你问不到佛是不是所以呢你不能说规划好的佛地现在把它再把它割出一部分的地来做僧房绝对不可以佛堂已经弄好了就不能动了，就是佛殿就是佛受用物了，我们问不到佛了，对不对 所以呢就不能动啊，是这个意思，就是生地不能侵佛地，佛地不能侵生地啊。但是有开源就是说啊，我们生地啊，我们发现佛堂不够用了，我们可以挪出一些生房把它改建为佛堂啊，这样也没有犯，不过呢要经过大众师的啊同意啊，做这个结魔法事啊才可以啊。啊，以上呢是制造佛塔的处所的介绍啊，应该注意的地方。另外一点呢这个风向的问题啊，我们也举个例子啊，我们也常常在佛殿里面啊，夏天有这个电扇，那我们身上有时候会有一些味道啊，人就有一些臭气啊，臭气啊，或念臭也可以啊，这些臭气啊我们不要吹到佛堂佛像那边去啊，佛像要站在上风啊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细微的话，像我们出家人跟师长的在一起走路的时候啊，有时候注意也要注意这一点啊，譬如说停下来了不动，在看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啊，在讲话的时候啊，注意一下上风在哪里啊，师长要在上风处啊，我们弟子要在下风处，这要注意啊，就是要尊重师长，尊重佛像啊，这个意思。再过来看到第五项啊，我们怎样来修来做这两件事情，供养佛塔跟修治佛塔啊，分为四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劝勉我们呢，教化我们怎样来供养佛塔啊。第二部分呢见到佛塔呢要怎样来修补佛塔，涂治就是说佛塔有破洞啦，我们怎样来涂上一些香泥呀来粉刷啊，来修整。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照例佛塔佛像的时候呢，要有哪些怎么样去庄严这个佛塔啊。最后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怎样接着修接接续损毁修接这个治，修接续就是修治的意思啊，修治的损毁的佛像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好，我们做个起头哈。第一，现在看到第一个部分啊，劝化供养翻到45页啊，劝化供养啊，你可以参考。首先呢这个劝化供养的意思就是劝化我们四众的弟子怎样来供养佛塔。那第一部分当然是说劝修啦就是劝戒劝勉我们要怎样来修这个供养佛塔的功德引这个善生经善生经就是优婆塞戒经佛灭度以后的舍利呢更正这个善生经里面谈到说佛说这个善男子如来即是一切智障，是故智者应当自心劝勤修供养生生灭身形象塔庙。这里面宣主引优婆塞戒经说说如来是一切智慧的宝藏也是呢我们最大的一个福田 那所谓的一切智啊，有所谓的三智，就是阿罗汉正德的果位呢，是一切智，他的智慧是一切智啊。那菩萨的话，我们所得到的智慧叫做道种智。那最后呢，佛的智慧呢是一切种智啊，或者一切道种智啊，有这三种智啊。佛的智慧是最高的。另外，这个智慧也可以分为两种，叫做全智跟实智啊，就是权衡的权，权力的权啊，那就是方便智啊。那实智就是根本智。那佛的智慧具足了实智跟全智啊，证得了根本智以后呢，在证得呢方便智，也就是呢厚德智啊，都非常的圆满啊。所以佛的智慧非常的高，非常的圆满。所以呢，有智慧的人应当呢自心勤啊，就是立志一心啊，来精勤的修供养啊。供养呢，生生灭生啊，生生就是佛在世的一个生，那灭生就是佛灭度后的生。还有呢，佛像啊，这个灭生就是指舍利了啊，那佛灭以后只剩下灭生啊。另外呢，我们前面有讲过这个佛像啊的由来啊，这个佛像也可以供养啊，佛像也有灵，非常的灵感，叫如法的制造佛像的话，非常灵感。还有塔庙呢，外面的塔庙也要供养。纵使呢，我们在空旷的地方啊，空旷的原野，没有佛塔跟佛像的地方呢，仍然要应该呢细念佛，尊重佛，还有赞叹佛，这是《善生经》所引的这个文劝化我们呢，怎样来，为什么我们要修这个供养的原因。时间到了，我们降下文常，赋予来自回向。